我们都知道，军队分为军官、士官及士兵三大体系，而士官是单位推动工作的关键人物，是军官的助手与技术咨询员，也是士兵的生活导师及榜样。国军精进士官制度在总体规划下，从地位提升、责任赋予、信心建立、培育专业及经管发展等五大核心着手。近年来落实士官制度新格，成立士官委员会，来达到士官管理士官、士官考核士官的政策目标，进而激发士官们的荣誉感。以上几个要点都说明了士官在国军里是很重要的骨干。今天我们透过邱信恒的故事，来了解他的兵转士及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位士官的军旅路程。
我是空军防空暨飞弹第五东亚营第三连上士班长邱信恒，我是兵转士，目前于单位担任车载歼一防空飞弹系统班长，平时负责班兵生活管理训练，暂时依上级命令进驻指定位置。我于民国1997年担任志愿士兵，因为在单位服务这么多年，想为单位就是贡献更多这样，然后于民国100年兵转士。
曾经是士兵，因为经历过，所以想要有所改变。
我已经体验过这种经验，对啊，我只是觉得不要再反映在我底下的人身上，变成激励自己这样，就是觉得哎，那我就是以后如果到你这个位阶的时候，那我应该做的应该不是这样。但是有些班长就是会带着你去做，亲力亲为的啊，但是他们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领导统御，每一个领导统御就是不尽相同，可是我觉得两者兼具会达到一个平衡。
下界看，注意，待会我们实施10分钟战备，手机之后开始动作时机。
肩负士官身份的信恒下达了军旅中第一个口令后，深刻体悟到自己不再是士兵，一切要转换成士官思维。
就是相由感激，对、是紧张啦，但是看大家都是配合的状态下，就觉得你紧张好像也对他们不礼貌，因为你念的口令不能吊儿郎当，不能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正式的场合，要有一个态度出，因为大家都这么整齐划一的，然后你如果紧张然后出错的话，那是不是就你原本可能是100分，可能你一个紧张然后可能就变60分。当志愿士兵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就是到在部队面前去统整部队，去整理部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从士兵转换成士官，但是我发号施令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然后就会开始心态上就会告诉自己说要有所转变这样。对，不能就是听从说班长说做什么然后我再去做，应该是说我自动自发去找到问题，然后去发掘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承上启下，向上使长官信赖。
升完士官之后，就是可能上级交代你的东西，比如说上级交代你第一栋，然后你可能就要去想说第二栋、第三栋是如何去做，然后也要去想说一些危安的因素啊，要如何去避免，对，然后人员的安全啊是怎样，然后你做的东西啊是不是有按照那个 SOP 做这样，对，就是按程序，然后还有步骤，还有要领才去执行这样。
我是防空五栋要营第三连的排长陈伯仁中尉。那信恒班长是一个很热情，那询问他也会有回应的一个班长，就是在跟他交流上你会觉得很轻松自在。他在接受任务的这方面，因为他的经验会比我们这些道部的军官会更资深一些，那 有很多细节可能我们在分配任务的时候没办法注意到，他就提醒我们。有这点可以表现出他对每项任务有很深的经验，然后还有高度的热忱，就是可以让我们顺遂的达成任务这样子。
专业技术，
中卫黄立雄，我在单位是任职录用电子官，主要是负责车载监狱的装备维保、维修跟后勤模组。因为我刚来这个单位，对装备不熟悉啊，那时候就是会比较需要依赖士官的经验来跟我介绍这个装备啊，他之前的经历，那些后勤保养的方面，我们军官跟士官是一起去维保这个，把这件事情把装备维保做好。我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对对对，就是有什么装备有时候会突如其来，又会临时性的故障，哎、啊，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些经验，他经验比较老，就是可以有办法很快速的排除，可能我们因为我们像说明书可能看一看，可能还我自己如果我自己看只看工具书这样去查，可能不一定这样查不一定查出来。对，可是有他的经验，会帮助我快速了解，是哪个部位坏掉了，哪个部位该换。对，
互助互重。
他不会就是有那种跟军官有隔阂的感觉，不会有那种，你讲你的，你就是一个长官，不懂我们基层在做的感觉。就是他会很热心，像我刚来的时候，我比较不懂，哦，我可能都还在学习的状态。啊、他就会拿他的自身的经验来跟我分享，不藏私的样子跟我分享经验交流，教导我怎么让我快速可以上手这样子。因为军官主要是比较偏向辅导管理方面，士官比较偏向实际在执行的方面，一起完成，共同完成这样子。
我对尊重阶级是从中去协调啊，比如说就是会再教育这个士兵，你不管如何资深，你对于你的长官啊，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礼貌的尊重。毕竟我们部队是有阶级制度，他的阶级也是就是比你还要大，所以基本的礼貌要有。
重要桥梁。
有时候军官也会跟我们讲一些就是士兵的态度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做好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跟士兵有沟通，可能因为我们有时候下达的指令可能士兵会不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就会因为他在单位比较久，他就比较知道来龙去脉，他会帮我们跟士兵们解释清楚说为什么我们会下达这些指令。因为有些指令是上级交付的任务啊那些，可是士兵可能不太懂，士官信任他就会比较偏向帮我们解释一下，对，然后再让这个任务更加顺遂。
他就算是我们跟底下官兵之间的润滑剂，对，在任务赋予这方面，可能我们有时候讲话比较直，可是新闻班长他就是会帮我们解释，向弟兄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的缘由是什么，那也让我们上下之间的互动可以更协调、更协和这样子。
在部队里，士官与士兵的链接，除了生活在一起、任务在一起，更是在军官与士兵之间的桥梁。
因为他们平常跟我们就是私底下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跟我讨论这些事情。他说那个谁啊，又怎样，为什么要这样做？会跟他们讲说，哦，事情可能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应该是跟你们想的不一样这样。然后我从中做协调，就是我会先去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看连上的长官下达的命令，然后在听完士兵的那些负面情绪完之后，把它转化成另外一个方式去向上反映。对，就是让上级知道，就是底下的人有在反映这些事情。 是从中做协调，尽量让两边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双方双赢，两边都能接受这样。
士官是部队的基石，凭借着专业与领导统御驱动部队运行，对于战力良莠关系甚大，而领导统御之成败就是部队可否作战的关键因素。信恒身为士官，在养成教育学习的路程上，以身作则，赋予同理心的方式对待部署，以待人待心为领导统御目标。
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带兵带心的，你训练一个兵，你如果要用强迫的方式训练他也是可以，但是在私底下或者是在背后你不在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在叮咛的时候，他会不会自动自发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带兵带心四个字很简单，就是用讲就讲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让他服从你或者是信任你，这是真的要有时间上去琢磨。在我当班长的时候，我是无法去挑选我的班兵的，但是我会在生活上、工作上去理解他们，然后去了解他们，然后看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然后去协助他们。我的专业要比他们强，而且不是强，而是要比他们强很多，因为现在的小朋友比较多元化，有些是比较属于柔和啊，有些比较皮的，就是柔和硬都要兼具这样。
老板，那这强化加导器它为什么要选择？
因为它这样子我们大地的才有效用，因为你没有锁紧的话，它的那些静电啊就没有办法，它比如说你没有锁紧，它只是空的，懂吗？就是反正我们
我觉得现在的兵啊，现在的小朋友不是我们去了解他而已，要让他们也来了解我们。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你问他说你有什么问题，他一定跟你说没有，所以你要去挖掘他们的问题，不是钻牛角角尖的去挖，而是去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保养怎么用，因为他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就是至关视频的一个概念，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人不喜欢吃什么，然后你总不能在哪他吃。当我带领整个连上，然后由我发号施令的时候，无论参加任何演训任务或者是任何竞赛，管束和你，可是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就是士官都会带着他们全部的人带动下去做，然后完成，这会让我感到非常的荣誉。
国军当前对于精进士官制度的整体规划包含许多层面，如权责下授，提升士官位阶，调整士官结构，健全士官教育，调整待遇，改善福利，落实就业辅导与建立共庆共事等面向，都是为了要培养部队优秀的骨干，进而强化整体战力，让每一位士官都能成为势在必行的巅峰战士。
我会想要成为有办法解决所有事情的意思，我觉得这才是